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作者俄罗斯帕斯吉尔纳克，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点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79集。但是多多洛夫讲的同监难友博尼发杰·奥尔列佐夫的故事却吸引了日瓦戈的注意力。奥尔列佐夫是个神父，并且也是极红信徒，他有一个女儿，六岁了，叫赫里斯金娜。父亲的被捕以及他今后的遭遇对他而言是个沉重的打击。宗教人士、公民权被剥夺的人这类字眼在他看来是一种耻辱，或许他早已经在自己稚嫩而炽热的心里暗暗发誓，定要将父亲身上的污点洗刷。这么小的他就定下如此的目标，并且向着这个目标矢志不移，决定了他会因为这种精神而使他成为所拥护的共产主义中最虔诚的信徒以及盲目的追随者。我得走了，日瓦戈说，米莎，别怨我，房子里实在是太闷了，街上又太热了，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了。你看，墙角下的窗户可都开着呢。对不住，怪我们抽了太多的烟，我们总会记住你在场就不应该抽烟的。我也没办法，这房子的设计实在是太奇怪了，我得另外找间房子，帮帮我吧。我还是得走，米莎，我们聊得够多了，你们对我的关心我不胜感激，亲爱的朋友们，这可不是我胡扯，我患病了，是心血管硬化症，心肌壁受到了严重磨损，越变越薄了，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我还未满40岁呢，不酗酒，生活也不放荡。你给自己做祷告也未免太早了吧，别瞎说了，你还有的是日子给你活呢。心脏细微溢血的情况现在很常见，心脏细微溢血并不足以致命，有时候病人可以活下来。心脏细微溢血是一种现代疾病，我认为道德秩序是引发他们的症结所在，大多数人会因为政府的言论而被迫说些违心的话，日复一日地做一些与自己想法相悖的事情，这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伤害。不喜欢的东西却被自己赞美，不幸的东西却被自己称颂。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无事实依据地被捏造出来的，而是由人体神经纤维所构成的，我们的灵魂就犹如口腔中的牙齿一样，在我们的身体里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不可能对它永无休止的施压却没有受到惩罚。尼克，对于你说自己如何在流放期间成长起来，又如何受到别人的再教育，我真是深表难过，因为这就好像是在听一匹马在讲述自己如何被自己训练一样。我要为多多洛夫说句公道话，这只不过是你很久没有听到过人类的语言了，因此你不习惯，如今你已经不能参透他们的意思了。或许真是这样的，米莎，但是真对不住，你们还是让我离开这儿吧，我真的快要窒息了。这是真的，可不是我瞎说的。等等，这完全是你的借口，我们不放你走，除非你能先给我们一个爽快的回答，你赞不赞成自己应该改变，不再坚持以前的观点？倘若是，你准备怎么办？你应该将自己和托尼亚以及玛丽娜的关系理清楚，她们是活着的女人，有感觉，会痛苦，而不是你脑袋中随意组合的幻想的观念。再者，你这样无所事事，难道自己都不觉得羞耻？你应当摆脱自己的懒惰，从梦中醒过来，重新振作，摒弃毫无凭证的恣意妄为的态度。对，对，抛弃傲慢无礼的看待周围一切事物的态度，得出去工作，仍旧去做个医生。好吧，我答应你们的所有问题。近来我也经常考虑这些事情，因此我可以毫不害臊地向你们保证，这些事情都会完满地解决，并且非常快速地得到解决。你们等着，是真的，一切都会好转。我活下去的欲望很强，要活着就不得不拼命地挣扎向前，不断地向着完美前进。 戈尔董，我很高兴你像之前护着托尼亚一样的护着玛琳娜，但是我并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发生过不愉快，也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吵过架。之前你曾经责怪我，他称呼我为您，而我称呼他为你，并且还带着副称来称呼我，好像我对此问心无愧。但是造成这种不自然的深层次的杂乱的原因早已经消除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阻隔了，我们都平等地对待彼此。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远在巴黎的他们又开始给我来信了。孩子们已经长大了，和同龄的法国伙伴们玩没有任何的拘束。萨申卡很快就要从初级中学毕业了，玛莎将来也会去这所学校上学的，但是我还未曾见过他，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种预感，尽管他们加入了法国籍，但是很快他们就会回来的，某种微妙的方式会将所有的事情都完满地解决的。从种种迹象来看，岳父和托尼亚显然已经知道了玛琳娜和女孩子们的事情。我未曾写信将这些事情告诉他们，或许他们辗转知道了这些事情。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自然觉得这是奇耻大辱，我伤了岳父的感情，并且他也为自己的女儿感到痛心，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五年都没有给我写信的原因。刚回到莫斯科时，他们曾有段时期给我写过信，但是之后却突然没有再来过信了，我们就没有任何联系了。但是前不久他们又从巴黎给我来信，大人小孩都给我写信，并且来信都包含着浓浓的温暖亲切之情。或许是他们心软了吧，又或者是托尼亚有了什么变化，找到新的对象了，但愿真是如此。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有时我也会写信给他们，但是真的我可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我必须得走了，否则我非得窒息而死了。再见。第二天一大早，玛琳娜全无生气地跑到戈尔东家里来，没有人可以在家里帮助她照看孩子，便一只手搂着用被子紧紧裹着的克拉什克在怀里，另一只手牵着在她身后扭捏不安的卡帕克。尤拉在您家吗，米莎？她很慌张地问道。她昨天晚上没有回去吗？没回来。那他肯定是去妮可家了。我已经去过妮可家里了，但是刚好妮可去学校上课了，他的邻居认识尤拉，说他昨晚没去他家。那他究竟会去哪儿呢？玛琳娜将被子紧紧裹着的克拉什克放在沙发上，便纵情地哭了起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八，玛琳娜两天内都被戈尔东和杜杜洛夫轮流看守着，他们不敢让她一个人独自待在家里。在看着玛琳娜的空闲时间里，他们还到处寻找着日瓦格，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他们都去过了，面粉镇、西夫采夫街上的老宅、曾任职的思想宫以及思想之家，他们都去打听过了，还有那些所有和日瓦格有联系的熟人，只要他们知道的也都去打听了，但是却仍旧徒劳无获。他们不敢去民警局报案，因为怕引起民警局的注意。虽然日瓦格有户口也没有被判过刑，但是在现今的情况下，他绝对算不上是模范公民，除非实在是没有任何办法了，他们才会去民警局报告。第三天，玛琳娜、戈尔东和杜杜洛夫三个人分别在不同的时间里收到了日瓦格的来信。日瓦格在信中说道，对于自己的不辞而别给他们造成的恐慌，他十分的内疚，希望他们可以原谅他，并告诉他们不要为自己担心，也不要再到处去找他，因为不可能找得到他。日瓦格还说，为了尽快并彻底地改变他的命运，他想独处一段时间，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专心致志地做事，倘若可以在新的环境中安定，并且确信不会再恢复到从前，他就会离开秘密的藏身之地，回来见玛琳娜以及孩子们。日瓦格在信中告知戈尔东， 将那笔寄给他的钱转交给玛琳娜，并且帮他找一个保姆照看小孩，这样就可以让玛琳娜摆脱繁琐的家务，好重新回到电报局工作。他说之所以没有将钱直接寄给他，是怕汇款单上的金额会使他遭到迫害。不久钱就汇到了，汇款的金额远远超过了日瓦格的能力以及朋友们的想象。为孩子们找的保姆也找好了，玛琳娜也再次回到了电报局工作，但是却始终放心不下。不过日瓦格先前那些古怪的行为他早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还是包容了他这一次的古怪行为。尽管日瓦格一再恳求他们不要再找他，但是玛琳娜和朋友们却仍旧四处寻找他，但慢慢相信了他信中所说的，他们是找不到他的，因此也就没有再去找他了。九，事实上，日瓦格就住在和他们仅有咫尺之远的地方，就生活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远没有超过他们所能寻找的最小圈子。日瓦格不辞而别的那天，他离开戈尔东的家，独自走在布隆纳亚街上。那时还是傍晚，天还没黑，他直奔回家的那条路。在斯皮里东大街还没有走过100步，就碰到了迎面走来的耶夫格拉夫·日瓦格。他是医生同父异母的弟弟，他们已经3年多没有见过面了，也不知道他的近况。原来耶夫格拉夫刚到莫斯科不久，而且这次到莫斯科纯属偶然，他还是和往常一样来得很突然，无论问什么都得不到答案，并且他会微微一笑或者说个笑话转移话题。他没有问日瓦格那些琐碎的生活小事，只是问了他3个问题，就立即明白了他现在的困境。于是他们便避开拥挤的人群，在狭窄的街道拐角处，耶夫格拉夫想出了一个拯救哥哥的计划。日瓦格的不辞而别以及藏匿都是他想出来的。他为日瓦格在艺术剧院旁边的一条那时还被称作卡梅尔格尔斯基的街上租了一间房子，并且给他钱花，还设法将他安排在医院工作，以及做一些具有科学研究的工作。耶夫格拉夫在日常生活各方面还处处为他着想。最后耶夫格拉夫还向日瓦格保证，他同远在巴黎的家庭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最终会结束，不是日瓦格去巴黎，就是他们来莫斯科。耶夫格拉夫毛遂自荐将这些事情办好，日瓦格因为弟弟的鼎力支持而备受鼓舞。还是和之前一样，耶夫格拉夫的势力仍旧是个不解之谜，日瓦格也不想去解开这个谜团。十，日瓦格的住房是朝南的，对面剧院的屋顶就正对着两扇窗户，剧院屋顶后面是奥霍特内街，此时夏日的太阳正高挂在内街的上空，阳光被屋顶遮挡住了，照射不到街道的石板路。这间房子对日瓦格而言不仅仅是工作室和书房，在这段工作异常忙碌的时间里，他的计划和构思已经不能被堆满在书桌上的记事本所记录。当他的设想以及幻想的形象悄无声息地漂浮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时，就好似是画室中塞满许多尚未完成的且对着墙的画稿一样。日瓦格的房间在这时便成为精神的宴会厅、狂想的收容室以及灵感的小库房。庆幸的是，耶夫格拉夫和医院领导的商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上班，刚好利用这段空闲的时间进行写作。日瓦格开始整理自己以前的作品，现阶段还记得的以及耶夫格拉夫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些是他自己之前写的，还有一部分是被别人重新印刷的。这些杂乱无章的材料使得天生就缺乏条理思维的日瓦格越发烦闷。 不久，他便放弃了整理旧文稿的工作，转而创作新的作品。日瓦格对创作新的作品很享受。起初，他先大概地写了文章的轮廓，就像是第一次在瓦雷金诺创作一样，先将头脑中情不自禁产生的诗篇片段，无论是开头、结尾，亦或是中间，全都一一记录下来。有时他文思泉涌，根本来不及将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尽管只是写下首字母和缩写，却还是赶不上思想的速度。他仍旧不停地写，通常当他思想呆滞而不得不停笔时，便在纸边上作画，通过图画来催促思想的运作。林间小道和城市的十字路口便出现在纸边上，竖立在十字路口中央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摩罗与为亲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骨机。日瓦格的文章和诗都是同一主题，都描写城市。十一，后来在日瓦格的文稿中发现了这样一份记录：在我1922年再次回到莫斯科时，我发现整个城市已经变得相当荒凉，半数住宅都快要变为废墟。在经历革命最初年代的考验之后，它就已经是这副模样，直到现在仍旧还是这副模样。城市人口减少了，既没有新建房子，也没有修葺旧房子，但哪怕它已经变得这样破败，却依旧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是真正的现代新艺术唯一的孕育者。好似是作者太任性，硬要将那些看起来互相不相容以及概念杂乱的事物罗列在一起，比如说布洛克、威尔哈伦、惠特曼那样的象征主义者，他们的创作并不是胡乱地运用修辞手法，而是一种新的印象结构，这种结构源自生活，并且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写照。恰如他们诗句中所写的各种形象在诗句中疾驰一样，19世纪末马车从繁忙的城市街道上疾驰而过，再有20世纪初在城市的街道上又有电汽车以及地铁疾驰而过，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中，怎么可能还存在着田园式的淳朴？文学的仿造品装模作样，书本里的情形都是它虚伪的朴素，并且它们并非源自生活，而是从科学院藏书的书库里的书架上搬来的。都市主义语言的特点便是形象生动且浑然天成地符合当代的精神。我住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夏日的莫斯科被阳光照得闪亮，房屋之间的柏油路面被烈日照得滚烫，楼上的窗户在阳光的照射下显现出斑斑点点，街道和尘土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着，莫斯科不停地在我周围打着转，使我头昏脑胀，并且想让我称赞他，使别人被他所迷惑。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他才教育了我，并让我从事艺术事业。高墙外成天熙攘的街道和当代人的灵魂密不可分，就好像是最初的序曲和被黑暗笼罩，神秘且还未升起，但是却被脚灯照得通红的帷幕一样。我们每个人迈向生活的无垠的序曲，正好是房屋外面永久的骚动且熙攘的城市。这种角度便刚好是我想描写的莫斯科的角度。日瓦格保留下来的诗稿中没有发现这类诗，或许哈姆雷特刚好是属于这类诗。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播讲完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